一条铁路改变一个国家，新桥到横滨的钢铁长虹。1872年10月14日，明治五年。您想想看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？满朝文武，全副盔甲，穿着直垂五家礼服，齐刷刷站在一个冒着白烟、发出轰鸣声的黑铁怪物前面。这画面说不出的滑稽。一边是最传统的日本装束，一边是最前沿的西方科技，这就是日本第一条铁路通车那天的奇景。话说，为什么修这条铁路会如此艰难？为什么一条短短29公里的铁路竟然要在海上筑堤？这里头学问大了。一切从一个玩具开始。咱们得从1854年说起。那年三月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第二次叩关日本，这次他带了个小礼物，一台四分之一真实尺寸的蒸汽火车模型。您瞧，美国人多会做局，先用黑船的大炮震慑你，再用小火车的新奇诱惑你。佩里在横滨海边铺了一条100米长的圆形铁轨，天没烧炭，小火车痴痴的就跑起来了。时速32公里。侍坐的幕府官员和田八之助当场傻眼，说了句话至今还在史书上，迅速如飞，其速极快。您猜怎么着？仅仅一年之后，佐贺藩就自己造出了蒸汽机车模型，还真跑起来了。主持这件事的是个叫田中久重的机关人偶师，绰号机关仪右卫门。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？他造的万年实际能走上一年不用上弦，造的机关人偶能写毛笔字、蘸墨、提笔、落笔，一气呵成写出松竹梅三个字。说白了，锁国让日本落后是假的，日本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从来不缺。缺的是什么？是时机，是国策，是统治者的决心。幕府为什么不修铁路？这件事有意思了。从1854年到1868年，明治维新，整整14年，法国、英国、美国轮番劝说幕府修铁路，幕府就是不干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怕乱。德川幕府的统治哲学就是让各藩互相牵制，别让他们联合起来。你要是修了铁路，各藩之间来往太方便，万一串联起来造反怎么办？所以幕府宁可让交通不便，也要维持分而治之的格局。第二，没钱。幕府后期财政早就破产了，连给武士发俸禄都困难，哪来的钱修铁路？第三，观念落后。老中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，觉得祖宗留下的制度就是最好的，干嘛要学洋人那套？直到1868年1月，眼看着幕府大厦将倾，老中小笠原长行这才批准了美国公使馆的铁路修建申请，而且建设和经营全权委托给美方。您看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临死抱佛脚，但连佛脚都没抱住。三个月后，江户城无雪开城，幕府彻底玩完，大为众信，得铁路梦。取而代之的明治新政府，第一件事就是推翻了与美国人的协议。为啥？因为英国公使巴夏里跟新政府说了，你们要自主建设，别让美国人控制。英国人精明啊，知道铁路就是一个国家的血脉，谁控制了铁路，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。主导这件事的是谁？大为重谢。这位佐贺藩出身的政治家，当时是民部省的大夫。为什么是他？因为他见过世面。还记得刚才说的田中久重造火车的事吗？大为重信就是在佐贺长大的，从小就见识过那些西洋机械的神奇。大为重信有句名言，要让日本富强比肩欧美，当务之急就是完善交通。可是朝廷里反对的声音很大。以谁为首？西乡隆盛。这位最后的武士坚决反对，理由很简单，军备第一，交通靠边站。西乡隆盛的逻辑是先把军队搞强，再考虑其他的。而且他特别反对向英国借款修铁路，说这样会招来外国侵略。您品，您细品，这两种观念哪个对哪个错？从短期看，西乡隆盛说的有道理，国防确实重要。但从长远看，大为重信更有远见。没有便捷的交通，军队调动都成问题，没有发达的经济，拿什么养军队？最终大为重信力压反对派，铁路项目上马了。英国人的如意算盘。 实际指挥工程的是英国铁路技师埃蒙德·莫雷尔。但这里头有个大坑，资金和材料采购全权委托给了英国金融家李泰国。这家伙贪心不足，想背着日本政府吃差价大赚一笔。结果阴谋败露，被新政府炒了鱿鱼。可是二手火车和窄轨铁道的订单已经下了，想改都来不及。所以日本的铁路轨道用的不是英国本土的标准轨，而是英国殖民地用的窄轨。这就好比你买房子，本来想买大户型，结果被中介忽悠买成了小户型，后来想换都换不了。大为众信，后来回忆这件事，痛称一生一次的重大失误。日本铁路至今还在为这个决定买单，列车窄，速度慢，运力小，在海上修铁路的无奈。1870年铁路工程开工了，可是很快遇到一个大麻烦。按照原计划，铁路要经过兵部省的土地，结果西乡隆盛和军部高官断然拒绝，不给地。您想想看，这是什么心态？我不支持你修铁路，更不会为你的铁路让路。西乡隆盛心里的小九九很清楚，铁路修成了，大家都说大为众信，有功劳，那我这个军事第一的理念岂不是显得过时了？没办法，只能绕道。可陆地上没地方绕，怎么办？在海上驻地。就这样，在东京湾的浅滩上修建了一条长约 2.7 公里的堤坝高轮驻地。堤坝宽 6.4 米，两侧用坚固的石砌护坡，可以通铁轨。这种和洋折中的建筑工艺，放眼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2019年 JR 东日本在品川站改造时挖出了这段驻地的遗址，现在被指定为国家历史遗迹。石砌护坡依然坚固，弧线优美，见证着15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莫雷尔之死与井上盛的崛起。1871年悲剧发生了。主持工程的英国技师莫雷尔患了肺病，年仅30岁就去世了。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为日本铁路事业献出了生命，但他没能亲眼看到铁路的通车。接替他的是谁？井上盛。这个名字您一定要记住，他是日本铁路之父，也是著名的长州五杰之一。1863年 ,19 岁的井上盛和伊藤博文井上新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英国留学。在伦敦，他专门学习矿山技术和铁路技术。1868年回国后，被任命为日本第一任铁路头。莫雷尔死后，井上盛正式接管了整个工程。一个中国人，一个英国人，一个日本人，跨越国界的技术传承，成就了日本第一条铁路。历史性的一刻。1872年10月14日，农历9月12日，新桥铁道馆举行了盛大的通车仪式。明治天皇、亲临观礼，参议等政府高官和各国公使都来了，还允许平民参观。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，政府高官穿的都是五家礼服直垂，而不是西装。明明是一场文明开化的仪式，却出现了这种传统装束，这就是明治时代的特色和魂洋彩，日本魂魄，西方技术。火车从新桥出发，终点是横滨樱木町，全程29公里，用时53分钟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这段路程用轿子或徒步至少需要大半天时间。明治天皇兴致勃勃地当了第一位乘客。这位年仅20岁的天皇亲身体验了文明开化的速度，一条铁路的深远影响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要问了，就这么一条短短的铁路真的改变了日本吗？来，咱们来说说这其中的门道。第一，时间观念的革命。1872年6月，铁路运输部门率先采用国际通行的24小时制。列车要准点发车，乘客必须掌握准确时间。